无处不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中国大陆的教会的现状，可能有些人了解，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大陆教会一直都不太不太容易啊，因为处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政府的管理之下，所以总是被打压。我自己在过去，因为我从北京来，我过去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记得我办一次那个大学生营会，就是我们教会的大学生营会，然后我们讲员是从台湾请来的一个讲员请好了，我们的场地也找好了，时间也定了，然后在开始前的10天，突然间就是警察系统专门管，因为警察系统有一个专门管宗教的一个叫做，他们叫国宝大队，然后国宝的人来找到我们的牧师，因为我们经常，他们现在跟教会的这些牧师经常会有默契的喝茶啊什么这种时间啊，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办这个大学生营会，大学生在中国是很敏感的，就是禁止所有关于大学生的这些活动是他们首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开始前10天他来找我们牧师说，哎，你们那个营会啊我们知道，然后你们的地点在哪儿我们也知道，然后但是呢最近这个上面有消息，你们那个营会不可以办了，然后你们最好就是把它取消，要不然你们即使强行要办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把你们又是冲击你们那里，你们还是会赶走，所以就为了大家都好的话，他就建议我们不要办了。哇，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所有都准备好了，连台湾的那个牧师人家行程都安排好了要来了，我就跟我的另外一个同工，你知道吗，我就当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机全部都关了，放在家里，他也关了，然后我们专门拿了一个从来都不用的手机，买了一张新卡，你知道我们反间谍工作，因为我们的手机因为我们的手机一直常年被监听着的，所以这个很自然的，我就跟他两个人把手机扔了，然后我们就重新拿一张卡，然后我们两个人开着车就到我们在北京的北城，我们叫南城，去找一个专门的地方。好，找到呢，用那个新的手机联系大巴，然后给学生，然后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拿写纸条递给他手上，告诉他在哪里集合，用这种方式，然后把那个大学生营会办了。对，所以就是在中国这种事情比较常见了。然后可能如果和中国大陆的教会比起来的话，也许大家会认为说苦难尼身处在美国这个地方的教会好像有一点遥远，但如果是从刚才我讲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苦难，可能我们对苦难的认识会有一些限制我们对苦难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苦难无处不在。 suffering， 英文的苦难这个词是 suffering 的话，就是它不光有遭难受难的意思，还有一个叫苦楚的意思，而包括在圣经里边，因为我们圣经把这个 suffering 这个词就翻译成苦难嘛，但是同时这个同样的这个词然后也来形容产妇的那种疼痛，而且就是在这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这个经文2:9，这里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这个词在雅各书里边它是用作和喜乐相对的一种痛苦，所以他因此圣经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描述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咱们中文的语境下翻译苦难，我们理解起来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反正中国大陆理解苦难这个词，我们重点会把这个词理解到难上，但是我们不会还忽略它那个苦，所以听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从难的角度理解，就会让我们疏忽，觉得这个苦难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大家知道，自从罪从亚当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这个苦难就无处不在。我给大家看大家都很熟悉的伊甸园的故事，当罪一旦进入伊甸园以后，原本很相爱的夫妻二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彼此指责啊，然后都怪你给我这果子吃了，然后夫妻关系非常难以亲密，这是今天我们的现状，对不对？要想有亲密的夫妻关系是比较难，然后马上地开始长荆棘，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工作是不享受的，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重担，还有一种忍耐和折磨，然后紧接着又杀人，该隐把他弟兄杀了，然后家庭关系鸡犬不宁，你看雅各的两个妻子还他两个妾闹到什么程度，然后工作中被欺负，雅各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被他叔叔被他舅舅不断的欺骗，儿子背叛父亲，亚撒龙把他的爹大卫赶出了，而且还追上他的爹，这些事情自从亚当最进入亚当进入人类以后，这样的事就在我们人类世界里边不断不断的在用各种方法在变换着给我们带来痛苦，所以苦难真的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离苦难不远，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家庭，就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苦难与纯正的信仰相伴。我们都知道苦难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同意苦难是好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同意苦难，这一点是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我。我们没有人喜欢痛苦，没有人会喜欢受难，但是现实却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现实，这个世界的现实就是苦难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寻求拯救，我们要逃离我们的痛苦。当然也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用宗教，我们在宗教当中去寻求拯救，寻求脱离苦难。所以基督教也当然被大家用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在很多人的心里头，基督教可能会对你来讲，对很多人来讲，对一部分来讲，它可以帮助我凡事平顺，帮助我万事大吉。所以大家可能留意的话，教会里边最受欢迎的一种见证，至少在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的，可能在咱们中间不是这样，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中间最欢迎的一种见证就是说，上帝帮助我成就某种美好生活的这种见证，这种是最受欢迎的。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见证不对啊，是不有错啊，这种见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上帝使用基督教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功能，是抑制恶的功能，抑制罪恶的功能。所以只要有基督徒在的地方，基督徒总是会成为阻碍苦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总是成为苦难的一个障碍，只要基督徒在那里。所以拿中国和美国比，大家都知道了，美国的基督徒很多，所以真的我来美国生活以后发现，美国的苦难要比在中国少一点，这里的基督徒数量很多。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你在这里存在，你就是会有或多或少你都会成为那个罪恶的一个障碍，因为罪恶是带来苦难的根源。所以大家在美国生活很要舒服一些，不是因为这里，真的不是因为这里经济要好一些，是这里的基督徒要多一些，要多很多。中国现在经济也很好，但是你知道那里就是到处都是患难，可能会比这里要差一些。所以当罪恶被抑制的时候，美善的生活就会被彰显出来。所以见证美善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不是否定这种见证，但是呢，那个只是我强调，那只是基督教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且是它的副产品，是基督教本身的副产品。因为背离神的这个罪恶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大，只会是越来越大。而且因为罪恶的根源就是痛苦嘛，就是苦难嘛，所以提摩太后书保罗就在强调，我们今天讲的提摩太后书就要强调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苦难一定会伴随着我们的信仰，一定会伴随着，而且是伴随着纯正的信仰。也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苦难的信仰，那他根本就不是保罗他所传的道。对，我们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从头到尾，今天我们因为只读了中间的一点，重点我要讲的这个，但是从头到尾提摩太 后书都在讲这个主题。我为大家读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如果你来得及翻也可以，如果来不及你可以听我练，我练一些经文。一章八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你不要为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为我这被主求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一章十六节，阿里瑟福他不以我的捆锁我的锁链为耻，这是在赞赏他对苦难的那种态度。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二章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三章十一节，我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四章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四章十七节，我也从狮子坑里被救出来。最后保罗说，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你看整个提摩太书从一章到四章，他全部都在讲这个事情，而且不断地在给保罗给提摩太在强调他所传的，他所讲的福音，他所讲的道，这个信仰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苦难，他一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苦难。所以一直到他死临终前，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在临终前了，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在经历罗马斗兽场，人把他丢到斗兽场，所以他最后说他从刚刚从狮子坑里被救出来。然后他就苦难从来没有离开过保罗，所以一定苦难是一定会伴随着纯正的信仰的。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信仰没有苦难，那可能不是从保罗传下来的，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对，所以提摩太后书本身是写给保罗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的一个传承人，就他说他是他真儿子，提摩太的。但为什么在他临终前他要给提摩太再强调这件事情呢？再强调同受苦难这个事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提摩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难道他不知道这些吗？为什么在临终前他还要给他强调？如果大家仔细读提摩太后书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提摩太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着偏离纯正信仰的一个可能，这样的一个软弱，就是说他有逃避苦难的危险。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强调这件事情，让他要再次的思想过去他如何的告诉他的经历，如何的在为着这个道受苦。因为你看一章六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六节，保罗劝提摩太再，你看那个再哦，再如何眺望，就说明他现在他需要再次的眺望，说明现在已经软弱了。然后二章一节又劝他说，你要刚强起来，在基督耶稣里要刚强起来，证明他，这就证明他经历不小的软弱。为什么？有一节经文，就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二章一章十五节的这节经文很重要，这节经文可能透露了提摩太软弱的原因，就是凡住在亚细亚的人，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提摩太这个时候他正在亚细亚的以弗所，在那里照管教会。然后亚细亚是个什么地方？大家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有留意到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节那里，你可以看得到保罗在第三次他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亚细亚在他这次旅行当中是很重要的地方。他用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亚细亚建造教会，你从来没看到他的三次旅程有在这里花的心思，他花了用了两年专门在那里建造教会，用如此，就是说他付上了极大的心血。但是问题是，当保罗遇到现在的困境，他现在的困境就是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罗马那个最疯狂的皇帝尼禄皇帝。尼禄大家如果知道这个背景，他把罗马城，他为了要拆迁罗马城实现他的艺术梦想，他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就有点像今天的北京。然后为了实现北京的什么，一把就把这些就是低收入人群赶了。当年尼禄就是这样的，他为了实现他的艺术梦想，他把罗马城烧了。烧了以后呢，他 就有麻烦了，他就干嘛嫁祸给基督徒，然后基督徒就被愤怒的罗马人就成为追杀的对象。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公元64年左右，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教一开始只是犹太人逼迫基督教，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罗马帝国通国开始逼迫基督教。所以保罗就是在那个时候殉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死的。然后这个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正好是在保罗殉道之前写的这个书信。他正在经历这么大的艰难，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以亚细亚人因为保罗的这种困苦，所以全都离弃了保罗。那是很心痛的一件事情，用2年的心血建造的教会全部离弃他，非常让人难过，也会让在其中的人心想动摇啊。提摩太也是在其中，他就在其中，就在那个以弗所，亚细亚的以弗所。所以到底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吗？为什么花如此多的心血建造教会会出现这么大的溃奔呢？离弃的人就是因为保罗所受的苦难让他们感觉到很羞耻，使他们这种羞辱感使他们离弃了保罗。所以大家发生在那个时代，但是回到我们的今天，在今天这个罪恶在我们离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个罪恶只能是越来越大，这个背离神的这个人的心背离神的这个方向是没有办法逆转的，越来越大的时候苦难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当年保罗所信的，不是他所信的，如果我们仍然相信基督教只是给我们带来平顺，凡是平顺的生活的话，我们是根本在这个世界站立不住的，我们的信仰是站立不住的，没有办法站立。然后如果我们的见证也是非常含含糊糊的，给人见证说，给人感觉好像哎，基督教确实是离苦难有点遥远，那跟随主的门徒只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是在骗他们。这个信仰圣经从来都不是这么讲的。对，所以这是第二点，苦难一定会伴随着纯正的信仰。第一，苦难无处不在；第二，苦难一定会伴随着我们的纯正的信仰。或者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没有苦难，就不是保罗所传的纯正的道。那第三，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纯正的信仰会伴有苦难呢？苦难明明是不好的，为什么在一个美好的信仰当中它会存在呢？基督教是美好的，我们都不能否认。为什么在美好的信仰当中它会存在呢？这不是很矛盾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是因为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信的福音，它是反合性的，它是一个悖论的 paradox， P-A-R-A-D-O-X， 大家知道这个词，它是一个悖论，它是反合的。就是说从世界的一个常理和逻辑来看的时候，福音它是矛盾的，它本来是好的但却充满苦难，所以它是矛盾的，这个世界逻辑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呢，这却是真理，所以它是一个悖论呢。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反合性的一个福音。保罗在这里用一节经文很经典的，就在这章，他用很经典的阐述了福音的这个反合性。2章8节，我们可以一起读这个经文。2章8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符合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大卫是谁？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对不对？以色列国最辉煌、最荣耀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大卫带领以色列，领导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再看大卫的后裔是意味着什么？从常理来看，意味着什么？大卫的后裔，如果从常理来看，他给人最直接的映射，就同样和大卫一样啊，是伟大的君王才对，对不对？你理解大卫的后裔的时候，所以描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这个世界的逻辑来看的时候，他的身份应该是君王才对，是要带领以色列国复兴，带领以色列国脱离罗马的奴役， 然后带领他们脱离这种苦难才对。然后而且旧约也预言了，也清楚的预言他们的所盼望的基督和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从旧约来的预言。所以然而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然而他却死了。他不但没有带领以色列像大卫一样带领以色列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度，他反而死了，被苦难吞灭了，被罗马的刑法给钉死了。所以犹太人至今都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因为这不符合旧约的预言嘛。旧约预言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人，这是不符合的。但是他却死了。正当祭司长因为杀他欢呼，觉得啊除掉一个心头大汗，然后他的门徒四散离弃他的时候，基督干嘛？他死里他复活了，他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大家看的就这一句话，颠倒世界了。当大家都在盼望一个君王的时候，他却死了。但大家都在觉得他已经都没有指望，或者是已经都庆幸他死了的时候，他却复活了，这是完全的颠倒啊！所以，这个宇宙，它是这个真的，这个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与这个世界的道理相矛盾的，常常是相反的。然而，却处处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一句话，就是保罗在这里他很重点强调的这个福音的反合，这个福音的反合性。福音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间最伟大的一个悖论，彰显着上帝的荣耀和大能。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逻辑去看苦难，确实苦难没有一丁点让我们可以拥抱的这种愿望，我们不想去拥抱它。但是如果将苦难放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确实会成为悖论，它要成为神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伟大荣耀的一个彰显，要在你生命当中进行颠覆的一个开始。所以保罗一生都在传扬这个反合的福音。二章九节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锁。因此二章十节他继续说，他就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恒的荣耀。什么意思？就他受苦，神却使用他的苦难大大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归向于主。这是保罗一直在讲的，他的苦难可以让更多的人归向于主，因为这个苦难是引向人来到荣耀的神面前的。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人的软弱和困苦，一个软弱和苦难才能去建造另一个人的信仰，才能去建造另一个在软弱和苦难中的人的信仰。所以因为软弱和苦难，只有在软弱和苦难当中才带有生命的大能，就是上帝那生命的大能。一个光芒四射的人，他的励志故事可能会，你听到他的励志的故事的时候，可能就像会打一针强心针一样，对你来讲让你有一跑一小会儿。但是一个曾经在软弱在苦难当中的人，被基督的生命所遮盖以后，他向你正处在软弱中的那里敞开自己的时候，他的软弱和苦难会成为你生命翻转的机会，因为这是他让神的能力 让你，这是让他神的能力靠近你，让你再次信靠神的一个机会。对，所以我也真心的，就是真心的祝福我们教会的所有人，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一个只分享刚强、只分享喜乐的俱乐部，然后在这里彼此得到几个赞，曲终人散就各自回家，继续为自己的苦楚继续哀叹，而是可以真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分享软弱、代求、彼此认罪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个生命的共同体是不会被任何的苦难所摧毁的，因为我们能如此的分享，把我们的软弱敞开，我们如此的分享我们的罪，说明我们正在被大能的福音所得着，我们正在被这个反合的福音得着，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敢分享出来。福音正在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不会有苦难摧毁我们。所以这是保罗他给提摩太整个所传讲的。然后保罗在2:11-13，他也说，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看这里所讲的同死同活、忍耐还是作王，不信我们的失信他仍然可信，这些话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福音的这个反合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是根本理解不了他在讲什么的。对，所以基督讲，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许多的子粒来。这句话我们常常会在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去讲解它，会去传讲它，对不对？但其实这句话在你我的个人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苦难，当苦难临到你和我生命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的重点，当苦难临到你我生命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它一定不是坏事，因为那是福音要在你生命当中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反合的能力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颠倒你的生命，让你信靠神，重新的仰望神的一个时候。所以当你一开始拥抱苦难，其实当你拥抱苦难去面对它的时候，去接受它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基督讲的，你的生命正在经历一次死亡，你的生命正在经历死亡。所以然后这个有着反合大能的福音要在这个时候将你的生命颠倒，让你的生命结出许多子粒出来。对，这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害怕，这真的是我们面对困苦的时候不用害怕，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宝贵的一个时刻。但如果你的生命还比较平顺的时候，保罗其实鼓励我们要去与他受苦。在平顺的时候如何的与他受苦呢？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就是将你的生命、将你的金钱奉献出来。因为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是将你生命当中一些你需要的事情你给他砍掉，你就自己进入到苦难当中去，这是非常的美的，这是要经历生命改变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在我分享的最后的时候，我昨天刚刚想到，因为我周四的时候正好上一个课，一个我听到的一个故事，然后作为给大家的结束。是因为我现在三个儿子嘛，我老大已经五岁了，我现在最苦的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现 那最苦的事情就是教养他们，常常让我很受挫，很痛苦，知道吗？特别是我的大儿子，他总是不会按照我期待的那个进程往前去走，有的时候常常很灰心，很绝望。然后我这周四上一个课，一个婚前辅导的一个课，然后那有一个同学就讲到了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还是一个弟兄，他专门做婚姻讲座，他要家庭讲座，他有一次去听的时候，他有十个孩子，但他其中有个孩子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他和他的朋友在大街上，他说：“你们看，我躺在这个路上，看那个车开到我跟前的时候，会不会停下来？”你说你家里中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苦不苦？你非常痛苦了。然后他就最后见证说：“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只有我这个儿子是最爱主的。”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最爱主的。”把他的生命都奉献给主了，哇！我大的安慰，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是，当我碰到这些苦的，我不想去面对它，但是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扭曲了，我们一定要进入到那个苦难当中。当我如果不进去的时候，我老是跟他抗着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冷静，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面对，去仰望神，依靠神，没有办法。对，我以这个故事来和大家作为结束的一个勉励吧，我们共勉。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的分享。亲爱的主，特别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同的来借着提摩太后书思想我们信仰当中的苦难。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苦难无处不在的事实，但是神啊，你却进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主动的进入到这中间，却用生命的能力翻转了这个世界。主，愿你让我们看见这荣耀，愿你让我们和你一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跟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师父所走的路也是我们所走的路。你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是你对我们最大的保证，因为你要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主啊，谢谢你，求你来与我们同在，安慰现在正在经历困苦、经历艰难的弟兄姐妹，可能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你也没有告诉他原因，但是我相信神，你绝对不是不管，你绝对不是不顾念他现在的感受，因为若你不顾念，你绝对不会自己亲身来到这个地上品尝那苦难的滋味。主啊，求你给他力量，继续的忍耐和等候你，继续的在过程当中仰望你，就像保罗所说的，你必拯救他进入到你的国。主啊，我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